洛龙跟唐敖等人说呀，说我有件事情正等着有人来跟他讲呢。唐敖说，您跟我说是什么事？老头说，先别着急，你们呢是远方来的客人呢，我们祖宗二人在这儿啊，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客人来访，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，客人来了我还没有招待呢，我怎么能够就说我自己这点事儿呢？红渠啊，快点给客人泡茶。他一说泡茶，这唐敖心想，自从出海以来呀，自个儿还没喝茶呢，平素在家里不就有喝茶的这个习惯，今儿到这儿没想到这老头还有茶。唐敖纳闷，这地方这东口山上能产茶吗？啊，还得有别人给他送的茶，不会有人给他送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那骆红渠端了三个碗放这儿呢，三碗茶。三位一看这茶呀，全都傻了，一瞧这茶呀，红色的，血什么色，这水什么色。这个林之阳一瞧，哎呦我娘嘞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这个地方的茶呀，红茶，这红茶有没有这么红呢？ 啊老头一看这三个人的表情啊，老头就说了，你们没喝过这样的茶吧？啊，跟你说呀，咱们这个东口山上啊，没有咱们中原大国产的那种茶，就喝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比那茶可要好多了。知道这种草叫什么吗？这种草叫猪草，朱砂之猪。这种草呢，拿水一泡就是这个颜色，喝这种茶清心明目，比咱们中原大国那个茶都好，不信你们尝尝。这功夫，林之阳和多九公两个人把这个茶杯端起来，先品了一口，觉得就一股青草味儿，哎，心想也不错了，这是淡水呀、啊、就行了，把碗撂下。唐敖也喝了一口，这功夫老头一回身，由打自己身子后边这个地方拿过一个小木头箱来，把木头箱放在这桌子上，把木头箱打开，从里边拿出个东西来，有这么长，放到这桌子上，然后告诉那骆红渠拿过刀来，把这玩意儿咔咔咔咔切了几节，拿个碗来，骆红渠又给拿过一个碗来，把这个东西就放到碗里了，拿水把它泡上。一会儿啊，这骆红渠拿水把它泡上，拿一个碟子盖在这碗上，因为这个碗呢比那茶碗要大，这么大个这碗，盖上之后，老头说了，这个呀，对不起你们二位啊，就不能给你们二位喝了。这个呢，我是专门招待我这侄子唐敖的啊，他呀跟我的儿子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啊，冲这个份上啊，我得有点特殊的地方。唐敖，你尝尝这个怎么样？唐敖当时就愣了，这个什么玩意儿啊？老人家，您这是什么呀？这个东西呀、啊，你先喝，喝完了之后我再告诉你它是什么，把里面那东西你嚼着也把它吃了。哎，好。唐敖把这碟子揭开之后，一看这碗里边坐地咕噜一咕噜的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一看老头让我喝，肯定这是一番好心的，我不能犹犹疑疑的，还猜疑呀、啊。老头总不会给我毒药喝呀、啊？好，喝，拱拱拱拱一喝，甜丝丝的，还带点土味儿。喝了点儿，把这玩意儿搁嘴里边嚼了嚼，看也能嚼得动。嚼完了就咽了，一咕噜一咕噜的都给嚼了，嚼完都咽了，最后连底儿都喝干了。碗放下，这碟子一扣，老人家，我喝了。喝了感觉怎么样啊？没感觉怎么样，我觉得挺顺溜。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灵芝。我可跟你说， 这个灵芝可不是一般山上产的那种灵芝，只有这东口山上产这种东西，这叫肉芝。这种东西呀，就好像咱们中原大国东北长白山不是出那种老山参吗？人们传说这个老山参到了一定的年代的时候啊，就出现参娃娃。你发现一个小孩，有人就追这个小孩，追来追去小孩没了，就发现一颗人参，说这个参呢，那就到了一定的成分了，变成参娃娃了。灵芝呢，这种东西也是这样，在这个山上就有一个小孩老跑，被我发现了。那天我把他追到那儿，得到了这么一只大灵芝，这种灵芝就叫肉芝。我呀吃了一半，八十多岁了，亏了我吃了这一半肉芝，体魄健在，还算健壮啊。剩这一半呢，我留着，我想将来再吃。可是今天你来了，我给你吃了，因为你是我儿子好朋友，我得拿贵重的东西招待你呀。我这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只有这个东西，你吃了之后立时你就会有感觉，用不了几天你就力量倍增，平常能举100斤，你马上就能举300斤，不信你就可以试一试。啊，老人家，那我得谢谢您呐。
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。
话又说回来了，这肉汁都让你吃了，也让你喝了，你知道这为什么吗？是啊，因为我跟骆宾王，我们两个是金兰之好的弟兄。
不光是因为这个呀，
为什么不给那两位吃呢？这不慢待着那两位了吗？
是因为
我对你有所求啊。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有件事情要拜托你。既然要求人吧，就得给人打点留须呀。我呀，让你吃点这个，这算给你打打留须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您怎么这么说话？我就是您的亲儿子一样，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呀，您就支配我就可以了。
哎，说个笑话，说个笑话。看见没有，
红渠啊，16了，大姑娘了。她娘死了之后啊，就是我们这爷两个在这儿相依为命啊。这个孩子别看是女孩家，但是不养须眉丈夫，亏了他呀，来侍奉着我，每天出去还要给他娘报仇雪恨，练了一身好功夫，有一身好射法，他的箭可以说是箭箭不虚，百步穿杨，这老虎都射死好几只了。可是有一样啊，要在咱们中原大国，姑娘到这个时候，那就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了啊！可这孩子出落到这个样子了，在这个东口山上怎么婚，怎么嫁呀？嫁给谁呀？啊！这里边倒有那么十几户人家，我能把我的孙女嫁给他们吗？再说，人家还不知道咱们的底细呢，咱们跟人家本来就不是一个窝里的鸟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些日子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我愁啊，愁我这孙女儿。我80多岁的人了，别看我吃了肉汁，我知道人寿数有限呐、啊。今天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了。我就想，要是偏赶上哪一天，我今晚上脱了鞋一夜睡过去了。第二天我孙女发现她爷爷死了，就剩我这孙女一个人在这儿了，那可就夜着了，那就可怜了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没有个熟人，谁能把我孙女带走呢？你来了，我就想让你呀，孩子，把我的孙女骆红渠带走。你们不是上海外做买卖吗？做完了买卖之后，你不得回去吗？你回去之后把我孙女带回去，她不是反叛的女儿吗？给她更名改姓。我想那武则天她不会抓的那么严吧？啊，
庚寅改姓还能找得着，这件事儿你能不能做得到啊？唐敖一听，老人家，这个您尽管放心吧，我刚才跟您说了，我就是您的儿子，您的孙女就像我的女儿一样，我可以把她带走。好，我就要的是你这句话。好吧，红渠啊，听见没有，爷爷把你安排好了，跟着你的唐叔叔走吧，一会儿啊他们上船，你也跟着上船。唐敖说，老人家等一会儿，您让我把他带走，那您怎么办？我呀，哎呀，80多的人了，什么事儿没经过，人世上的事我都看遍了，我都看透了，我也看够了，这个地方我看风水不错，我就准备死在这儿了。我要跟着你的船走，这海上风浪要是一颠簸，我这把老骨头我还受不了，我要死在船上给你们还添腻，你说那何苦来的。你要能把我孙女带走了，她才十几岁，人是什么事她都没看着过呢，她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啊！你就不用管我了，我孙女走了之后，我在这山上自己在这活着，能活就活，不能活我就一死，这屋里边就是我的坟营地。老头话一说到这儿，骆红渠在旁边一听，爷爷我不能走。说到这儿，这姑娘扑通就跪在老头的跟前了。爷爷，我怎么能把您自己扔在这儿让我走啊？我走了之后，我能放得下心吗？您想到的是我，怕您死了我自个儿孤单，那么我走了您撇到这儿您不孤单吗？爷爷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走，要走咱们爷俩一块走，要留咱们爷俩一块留。老头看到这种地步，老爷子眼睛里边转了泪花了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哎，孩子，你得想好啊，这是爷爷的心意呀。旁边唐敖一看，唐敖说，老爷子这样吧，咱们商量商量，您不是怕坐我的海船在海上颠簸吗？我们呢转一圈走一些国家，把货卖完了回来的时候还走这东口山，到这东口山这儿，我把您和骆红渠一块烧着，这个地方离咱们这个中原大国距离还近一点，我把您带回国去，您看如何？这姑姑老头一想，再要执意的让他把骆红渠带走，这姑娘呢说什么也不能走了。老头只好点了点头，好吧，那就这样，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看看能不能跟你们一块走。但是老头心里也想了，你们走吧，等你们走完之后转一段时间呢，这些天里边我自个儿最好死了吧，别给人家添累赘。老头心里是这么想的。这儿呢，唐敖跟老头谈闹了一番，最后得告辞要走啊。唐敖掏出来50两银子放到桌子上，老人家，这银子算是侄儿我对您的一番孝敬，请您收下。老头一看，这干什么呀，你给我钱干嘛呀？我这个地方有钱都没地儿花呀，我买什么呀？整个的山上没有卖东西的，我们用什么自个儿去取，我用不着钱。唐敖说，别去，万一要有做买卖的海船在船上卖点什么东西呢，应用之物呢，您可以拿这钱买呀。哎，好，也行，我侄儿的这心意我收下了。老头把这50两银子收下，收下了之后，唐敖站起身来跟林之阳、多九公他们三个人向老人家告辞，骆红渠把他们送到门外，三个人顺原路就又回来。回到船上，唐敖这个心里边心情非常沉重，他老想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这个老头很刚强啊，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走这儿。上船之后撤跳起锚往前再行进，这多九公就说了，前面到这国家，这国家可好，
叫什么国？这叫君子国。到君子国，咱们都应该上岸上去逛一逛。你看看人家君子国，人家都怎么过那日子？船到了君子国，到了君子国这一靠岸，这林之阳马上吩咐着船上这些伙计：“哎，你们都可以上岸啊，上岸到君子国里转一转。”那么林之阳跟这些伙计说话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说他那家乡话了呢？林之阳跟伙计说话，包括他差派他们装货的时候，都说的是北方话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普通话。他为什么说北方话呢？因为这些伙计们都是广东人，他就说这种话人才听得清楚，他说那山东话人家听不太懂。吩咐伙计们都可以上岸了，接着林之阳就跟这老头多九公说：“咱们得上这岸上瞧瞧。”多九公说：“当然了，唐秀才、唐探花，您不瞧瞧这君子国吗？”唐敖说：“当然，我得看看这君子国。君子国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？君子国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很讲谦让，哎，人家这个地方没有打架的，这就是一世外桃源一样。您瞧瞧人家国风，人家民风。”好，三个人说话上岸，上岸往君子国这城池一走的功夫，就发现这大道两旁边修剪的那个树木花草非常整齐啊，这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啊。走着走着，前面到了城门，一看城门上面写着几个字：为善治宝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人家治国的宗旨，人这国家就讲究做善事。嗯，好，三个人迈步走进城门，进了城门，在大厅这走再一看，嚯，这城里边也有做买的做卖的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也挺热闹。但是走在街上这些人，他们穿戴的衣服跟他们这天朝来的人这个衣服的款式式样不太一样，可是呢，看他们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非常的从容，都非常的自然，人与人之间都非常客气，互相让路。君子国这个地方就讲究，据说是多让为谦。唐敖早就听说过，说耕田让垄，逢路让人，就是种地的时候不会因为说这个地垄谁占了谁的打起来，不互相让。走道的时候两人相顾了，他给你躲道，就这样子。今天一瞧啊，这街上果然是如此。他们三个人一边往前走着，就看前边那有个做买卖的，干什么的？卖梨的。唐敖心想，咱们看看他这个买卖作风怎么样。买梨的这位呢，看来是一个军人，肋下挎了一口刀，在这正买梨呢。买梨的就问：“你这个梨多少钱一斤？”卖梨的这位说了：“1钱银。”一钱银的，给我来5斤。这位把这5斤梨腰好了之后给他递过来，5钱银子。他把5钱银子一给他，不行，我还得找您1钱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这梨上面有个疤了，我得往回退点。唐敖一看，哎呦，这买卖做的可是真够公平。